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双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好啊，我们今天要第三次来讲这一段内容哈。可能我们在前面讲到前言的部分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比较枯燥哈，会觉得比较枯燥啊。但是我们从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多的接触到一些故事哈。但是前边这三次是我们的信仰非常基础的地方啊。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在上一周啊，我们在这里有布道会哈，神借着张路加牧师给我们讲了很多的话哈。我相信不但他在我们这里带领有超过十位弟兄姐妹在主的里面因着圣灵的感动他决志信主哈，我相信我们众弟兄姐妹也在中间蛮有得着哈，我自己在中间就蛮有得着哈，就蛮有得着。那么我们在这一周在这一个月这已经是到最后了，这一个月我们所讲的经文，我们大家背的经文是，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啊。所以我们做的一切不是为了表明我们正确，不是为了表明我比你好，不是为了表明我比你优越，我单单是为了要和人来同享这福音啊，同享这福音。那么我们在第一次的学习中间我们围绕两个字神和道，我们强调说耶稣基督就是三一真神，他是三一真神的第二位。那么我们告诉圣经在这一段在这个我们前面讲的这第一到五节里边，他特别的告诉我们讲，耶稣基督是太初就有，他是那位创造之主。那么耶稣基督是世上所有的生命之光，没有耶稣基督的创造，我们不会有光我们不会有光，只是因为我们人背离了神，所以我们就掉入到黑暗里头。当我们进入到黑暗里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见到光的。因此耶稣道成肉身，是把这个生命的光再一次带在我们这些心里有黑暗的人里面来。那么读到我们第二次呢，我们就围绕着光和生命这两个词，我们告诉大家，这个光是神启示给我们的，如果没有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没有人会认识到我们需要生命之光。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就像我们本身是黑暗一样，黑暗不论他多么努力，他绝对不能努力出来半点光来。可是一旦光照到黑暗里边，黑暗就不存在，这两个是绝对的对立， 是不可能说黑暗里边再有一点点光，光里有一点黑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讲，若是神没有启示，我们是找不着真理的。凭着我们人的努力，我们想得到真理，我们得不着。凭着我们的努力，我们想要有永恒的生命，我们绝对不可能有。所以这个生命之光是神把它启示给我们。那么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领受，就是领受。所以在这里施洗约翰他啊，不是施洗约翰，使徒约翰特别要强调一个词，是我们要通过见证的方式去接受和传播。那么这个我们在以后的会讲的更多。那么这个见证的概念其实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要特别重视的一个概念。那么我们在上一次学习的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让大家看到这样一张表，我们说整个前边十八节经文，它的核心，它不是在给我们讲一个哲学道理，它是要告诉我们说，凡接待耶稣基督的，就是信耶稣基督的人，他就会从耶稣基督那里得来一个权柄，他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不是在这里去讨论一个哲学的理论，我们不需要通过我们自己会讲话讲得非常好来强迫别人接受我们，我们其实是靠的是要圣灵来动工，使我们自己知道说，原来我必须要接受这样的生命，否则我就没有出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对应的一个关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从前面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的内容，与后边开始的十四节到第十六节刚好是一一对应的。我们今天要花时间把后边的十四节到第十八节的内容，我们要把它全部讲完。其实我们是按照约翰福音的构架，我们换了一个角度，把前边的十一节再重新复习一次，然后把我们的观念带到中心，这一个与我们的生命有关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这样奥秘的东西我们实在是理解起来太困难。当孩子每一次来学习约翰福音前面这十八节经文的时候，都感到啊非常的有压力，很多的问题不明白。但是当用一个敬虔的心来寻求的时候，每一次的阅读，圣灵都在里面有光照，让我们有一点点的得着，我们为此就感谢赞美你。当我们今天要再一次来到我这里，我们来学习主，你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时候，主啊，求你让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因着你的恩典来认识真理，也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来传播真理。因为我们若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所传的就不是耶稣基督你自己，而是成了我们自己。主啊，求你让我们避免这样，因为你早已告诉我们讲，我们不要把人带进宗教里面，使人跌到地狱里面。求你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来学习今天的话语，我们相信你的圣灵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恩典与真理，我们是道成肉身的第三部分啊，真的是万事互相效力哈。我本来前一天把我的啊这个讲到的小标题哈寄给了秘书啊，但是我没有单独给他发个 email， 我把他附在另外一个 email 里边，结果啊他就没有看见哈。所以你们今天拿到的这个单张上面呢就没有小标题哈。不过我觉得这是神的意思，我当初列的是三个小标题哈，等我全部准备完的时候只剩了两个了哈。我心想多亏没有放上头，今天你们三个我讲两个就麻烦哈。看来还是神的意志高过我们的意志哈。好，所以我们今天呢会围绕好几个词哈，会围绕着独一，会围绕着这个荣光，然后恩典和真理这几个字来分享两个题目，一个叫做独有尊荣， 一个叫做恩典真理哈。我想我们今天用这样几个词把前面学过的东西再把它带回来，然后作为我们整个十八节的内容的一个总结啊，一个总结。我们第一个呢，我们想来看一看什么叫做独有尊荣哈。这个概念哈，是我从华神的谢文玉老师那儿剽窃过来的哈，这其实是他的观点哈。不过我经过学习，我觉得他的这种看法我觉得对我们基督徒谦卑自己哈，完全领受神的本意很有帮助。那么我刚才讲到，在我们的这样约翰福音里的这样一个经文的排列里头，他为了让我们知道，凡是接待耶稣名的人，他就会成为神的儿女，这样一个与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相关的真理。所以他两边讲了很多好像是很哲学的事情，好像是很理论的事情啊。这些事情是在一起相对应的。在第一节在讲到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的时候，在最后结束的十八节告诉我们说，这个神其实没有人能见过，唯有那个道可以把它表现出来。所以唯有那个道，这就是我们在第一堂和大家分享的太初有道的道，它的本意并不是在讲一个 word， 也不是在讲我们中国传统中间那个自然那个道，那个道哈，不是那个道，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啊，就是耶稣基督，那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个道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只有耶稣基督可以让我们知道父神是什么样子，或者说让我们知道一部分啊父神要我们所知道的内容。那么然后我们人是什么呢？我们这基督徒是什么呢？我们只是做见证。所以在第八节和第十五节都清楚地讲到，我们这些基督徒是做见证的，我们不是光，我们只是把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光把它发出来，可是我们自己本身并不是光。所以约翰非常清楚地讲到，没有我以前，耶稣基督已经在那里了啊，已经在那里了。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有的观念啊，一定要有的观念。然后到了第九节和第十四节，就告诉我们说，唯有耶稣基督是真光。这个真光并不是高高在上哈，并不像爱因斯坦所理解的神啊，他是一个创造世界，我创造完以后他就不管了哈，那个是自然神论的观点。但是我们讲的是这个真光，它来到了我们里边，它照在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神并没有让某些人必然去灭亡，神的日头是照歹人也照好人，但是神的的确确说，你若是接受恩典你可以得救，你如果不接受恩典你就是不能得救。所以这个里边就再一次把真理和恩典的问题同时的摆了出来啊。那么道它的确来到了我们中间。当我们从这样一个观点来看的时候，我们先和大家一起来看十四节和十八节的一个重要的词，叫做独生子。那么我们在中文的概念里面，当我们讲到独生子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想到男女两性结合生下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个男的，而且是唯一的，这就是我们的概念。当我们看到独生子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产生这个概念。可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体会这一段的意思，其实这里边的意思讲的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我们按照我们的观念想的男女结合生了一个宝贝的儿子，不是这样一个意思哈。它重点不在这个地方啊，重点不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在我们中文里边啊，我们有四种版本提到了独生子、独子或者叫做独生者，你会发现这个翻译有一点点不一样哈。为什么有点不一样呢？的确有一点不大好翻译哈。那么在英文的版本里边有三个版本都用的是 the only begotten， 但是有一个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版本其实提到是 the one and only。 其实大概 NIH 的这个翻译意思最比较准确，这个地方 强调的是独一，他并不在于要强调说那是儿子。虽然我们说神用了我们人这个脑瓜很难理解的方式告诉我们说三一真神的第二位是圣子耶稣，可是在这个地方他不是强调儿子，因为一旦强调儿子我们会把耶稣放在第二等位，这个我们一会儿还得讲到。所以这个地方他强调的就是唯一，这个地方的关键就是中间有一个词 monogenes， 这个希腊文的这个词它的意思本身是强调独一，强调唯一。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边我们发现只用了这一个词，并没有用儿子这个词。好，我们现在看到第十八节，到第十八节不一样了。第十八节的希腊文的文字后边，在这个 monogenes 后边的确跟了另外一个词，不过在两种不同的古代抄本里边跟了两个不一样的词。有一个词是我们前边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的那个神，所以那就变成了 monogenes thesis， 那个 thesis 就是神的意思。所以有一个经文里边把它翻为成叫做独生者上帝，在吕俊中译本里告诉我们说有古本说独生者上帝，那么在其他的这个传这个古老的这个版本里边它后边跟了一个字的确是儿子这个词，所以是独生者儿子。好，这两节经文其实是我们要了解耶稣的本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引导。那么这两节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确是从父来的，但是并不是我们中国人所讲想的那种自然而然生的概念。在希伯来的文化中间，当他们讲到子的时候强调的是子是父的完全代表，所以大家就知道为什么在我们学到旧约时候要讲的一碗红豆汤的问题。中国人一碗红豆汤不重要，可是在希伯来文化里边长子的名分非常重要，因为长子我要完全的代表父亲。所以在希伯来文里边当他讲到子的时候他更多强调的是这个子他要完全的代表父，因此在十四节十八节他强调的重点是说只有这一位可以完全代表神。所以他的要害并不在我们所想的那种生，也不在我们所想的因为是子所以就比父低一级，这样的概念就是在历代的异端中间很容易影响到我们的事情。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耶和华见证会，耶和华见证会就认为耶稣基督只是一个小神，是比神低一等的，所以他们说我们只拥护什么耶和华，我们只见证耶和华。那这个概念其实和我们的基督信仰和整本圣经是不一样的。在整本圣经里边三一神是没有地位高低之分的，可是我们如果没有好好理解，我们用我们中国人传统的概念用生下来一个儿子的概念，我们很容易滑到那个方面去啊，滑到那个方面去。那么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请大家明白的，这是一个很基本的观念啊。那我们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啊怎么讲那个敬拜的不够啊，我不知道是不是里边有一点觉得他好像还不是那种最高的神哈。你如果有这个观点就惨了哈，就惨了。那前两天我们在教会祷告会的时候祷告为世界的局势安稳祷告哈，有一位弟兄的祷告对我就蛮有启发哈。他祷告中间就说到啊，当他看到那些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哈，对他们的先知穆罕默德尊敬到那样一个程度哈，他说我们有没有对我们的这位独一真神耶稣基督敬畏到这个程度哈。那我觉得他从这个角度是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哈，我们有没有把耶稣基督真的看作是 至高真神哈。我们刚刚唱歌，那是至高真神哈。好，这个是我们在这里和大家要讲到强调的哈。若不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人会有永恒的生命哈。好，那么我们来看啊，下边有两个词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两个词告诉了我们几件事情。成了这个词用的是一个完成式，住在我们中间的住在也用的是一个完成式，要表达的是说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基督教的信仰是建立在有历史事实上面的，不是一个神话传说。所以我们不是在讲一个神话。今天有很多人读圣经认为圣经里边很多东西是神话，但是约翰福音在这地方强调，我们所信的是有一个历史事实，的的确确那位超时空的道，他曾经进入到被时空所限制的这样一个人类社会中间，他的确住在了我们中间啊，住在了我们中间。所以当施洗约翰说他早就在我以前的时候，是再一次的告诉我们讲这个耶稣基督啊，你们不要看他比我生得晚哈，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是耶稣他什么大表哥哈，他说你不要这样子看哈，在我以前有了他，其实在亚伯拉罕以前已经有了耶稣，在没有人类的时候已经有了耶稣，在天地万物都没有的时候已经有了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以前他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住在我们中间的道他早已存在，他是超越时空，是超越我们人类的。因此约翰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怎么样，我给他系鞋带都不配啊！不知道我们今天大家侍奉神的时候有没有让观众觉得说我很好啊，你看我为神做了这么多事情啊，我今天如果不做，神的事做不成了哈。有没有，我们有没有想法哈？我想大概通常不会，但是到具体问题就会哈。比如说我们在举例做布道会哪一个细节，我们会不会想到说这件事情就我做得好，我要不做这个教会就做不了。这种观念其实就是觉得神离不开我啊，其实神超过我们自己啊，超过我们自己。那么在这个道成了肉身这几个词在整本圣经中间就出现这一次，但是这个成了我们信仰的一个很基本的东西。因为在圣经的其他很多地方虽然没有用道成肉身这四个字，但是都在讲这个道理。那么在道成肉身这个词的结构上哈，那我是不大懂希腊文了哈，虽然我有时候把您的原文摆给大家看，其实我也只是去参考大家看一下，我其实不懂哈，没有学会那个希腊文对我来讲太难了哈。那么在肉身的前边没有加冠词，那么在道的前边是有一个定冠词的，所以当翻译这个时候只可能翻译成道成了肉身，不可能翻译成肉身成了道。这个概念非常的重要，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哈，道家讲究什么，要努力的修道，人可以活着修道成仙，这是肉身成了道的概念。在这个地方把这个概念拿掉了啊。在我们的佛教的信仰里边讲的是什么，人可以轮回，你好好修行这一辈子不行，你就轮总有一天你可以轮得升到高一级里边去，其实也是在讲肉身成了道，但是在这个地方把这一条也否定掉了，是做不到的哈，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中国的民间文化就更加的邪乎哈，人死了以后怎么样，死了以后可以变成鬼或者变成神哈，你如果和姜子牙的关系比较好就给你封一个神做一做哈，这神都是死了以后封的哈啊，姜子牙把他自己封完了以后，姜子牙突然发现他自己没地方坐哈，所以姜子牙就把他自己封的坐在房顶上面哈啊，不知道你们有这经验没有，我下乡的时候那个农村的那个房子正中间啊都会摆三片瓦楞的地方，说那三片瓦呢就是留给姜子牙做的哈啊，所以呢大家都喜欢姜子牙住在自己家的房子上面，所以呢你家摆三片呢我就摆四片哈， 对面一看心里就不爽，上去就摆五下，然后他要摆到很高很高，有点风一吹就倒了哈。两边为此打架，我在农村真见过两家就为了打架，最后讨论结果还是咱们两家摆一样平，谁都不能摆高哈。所以人的概念里边，人死了以后有可能被封成神，那个还是变成一种所谓肉身成道。但是在这里讲了，道成了肉身，把我们所有人的反向的东西全部打掉，道可以来到神人里头，我们接受他的生命，我们可以和他进入永恒，但是我们不会成为神，这点非常重要哈。所以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要真的要感谢神哈，感谢神。那么住在这个词啊，那么住在这个词，这个词啊，使所有的解经学者所想到的一个词就是会幕啊，就是会幕，就是神的帐幕。在那个环境里边，当约翰用了这个词以后，当时的犹太人的拉比们，他们很容易自然的就会想到神耶和华曾经怎么样借着会幕，怎么样借着云柱火柱，怎么样借着彩云与他们同在。那个是在他们以色列人最艰苦最痛苦从那个死亡中间走出来中间的这种事情。其实这里也讲的是同样的事情，我们这些人要死亡的人，神他住在了我们中间，要带着我们从死亡中间走出来。那么在这个概念里边，我们需要理解的一点就是说，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他是把自己给限制了。一个无限的神，当他一旦住在我们中间，他就变成了在那个阶段是有限的，所以那个阶段他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他会有疼痛，所以他会有饥饿，所以他会流眼泪。所以这一个观念也是非常的重要。耶稣基督若不是完完全全的人，他没有办法来承担我们的罪，承担我们的痛苦。正因为耶稣那一段造成了肉身，他住在我们中间，就像一个帐篷是在我们中间。这个帐篷有一天，圣经怎么讲，是要被拆毁的。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都是在这世上暂时寄居的，我们这个身体就是个帐篷，这个帐篷是要拆毁的。所以这个地方当讲了住在中间的时候，当这些犹太人听到这个概念之后，他们会要明白一个概念，耶稣基督在地上这段时间是要离开的，是要离开的。这个概念其实很重要啊。陆长老很快要到中国大陆去，也要到台湾去，要去讲关于末世的信息。今天我们很多人不愿意讲末世的信息，因为我们不愿意讲耶稣基督曾经来过，已经离开。如果我们不接受他再来就怎么样，他就要实行审判，这是我们大家不爱听的信息。然而这是一个现实，耶稣基督在他第一次来的时候，这个帐篷支在人的中间只有33年，他已经把恩典和真理充充满满的表现出来。如果你不接受，你就失去机会。所以我们人生在世，虽然有100年，或者你活200年，可是这个时间非常重要，决定了你在永恒中间你要在什么地方。你的这个帐篷同样会被拆掉，你是要到一个永恒的家里去。耶稣说我在那里为预备的地方，你要是去那里呢，还是你不要去。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问题。因此我们大家需要问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今天是不是让圣灵也真的住在了我们的里面。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问在座的各位，我们今天是只住在天上教会的弟兄姐妹中间呢，还是我们也住在这个社区中间？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行了一个榜样，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需要效法他的以这种，我们不是不可能道成肉身哈，请记住哈，但是我们要效法他这种道成肉身的方式。今天我们要给我们周围社区传福音，不知道各位你们有没有和周围的有某几家没有信主的人是好朋友，得时不得时就给他传福音，
当他家里有需要的时候，你就去帮助他。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如果有，感谢神；如果还没有，多找一点哈。昨天我们这个社区在 CLU 有一个中秋晚会哈，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多少人去，我本来很想去哈，实在是很亏欠，我这个讲道稿准备好没有去哈。像那样的活动，我盼望大家去哈，盼望大家去在那个时候认识朋友。我们社区也有很多服务性的活动，我盼望我们大家去做这样服务性的事情哈。好，下来我们要讲了一个词，这个在十字节里边，中文把它翻译为荣光，有中文的修订版把它翻成荣耀，在所有的英文里边都把它翻为 glory。 所以我们今天大家用 glory 这个词呢，我们都用的是荣耀这个词哈。那这个词在希腊文里边是 dosa 啊。那么我在听谢老师的课时候，他就讲这个 dosa 这个词到底是怎么来的，到底这个词是要讲什么事情，特别是在这段经文里边他到底想讲什么。我觉得他的分析哈，按我觉得是很有道理，我和大理在这里做一点分享哈。但他讲这个 dosa 这个词在希腊的语文的环境中间，他最初表现的是一个人的观点和意见。当一个人的观点和意见在公开场合宣布了以后，得到众人的拥护，这个观点和意见就变成了 dosa， 词儿就这个意思。到后来呢，这个词就代表说，因为这个人的观点被大家都所接受，大家都愿意跟随他，这个人就成了 dosa。 那按照我们现在来讲，这个人怎么样？有很多粉丝，对不对？这方面有很多粉丝，好像觉得这个有了粉丝的人就很荣光啊。但是约翰在这个地方用了这个词，其实在圣经很多地方用了这个词，我们会发现这个词在圣经里边只用在耶稣基督身上，旧约里边只用在神的身上。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 dosa 这个词呢，当然有讲很荣光很美丽的意思，但是更重要的，他还是回到了耶稣基督本身，就回到和那个道的意思很像的意思上。所以这个地方说正是独生子的荣光，其实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正是独生子什么本人。这就是他用了一个尊荣，用了一个容貌的荣的意思在这里，就是说当我们看到，是约翰见证说，我们向你们所见证的不只是一个神话的传说，不是一个外表鲜亮的东西，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这个神住在了我们中间啊，住在了我们中间。所以当他用 dosa 这个词的时候，向我们强调的是这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好，那么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是，当我们今天在教会做事工的时候，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在传我个人的看法，我个人的观念，我个人的神学呢，你还是在传耶稣基督？这个是我们要面对的事情哈。我们教会又到了今年年底，我们要开始提名下一届牧长团的长老执事，我们也要有些团契也要开始提名新的团契主席。我盼望我们大家在这样的过程中间，不是在找自己的好朋友，也不是在找说这个事情没有人愿意干，轮到你干你去干，或者有人讲说这个事情好像很荣耀哈，我在教会外边都没有得到这样的荣耀，我今天在教会里边得到某种位置啊，我想都不是。这些位置都是为了来彰显耶稣基督。你要彰显耶稣基督，你一定要放下你自己。你放下你自己，就是要没有你自己的刀法啊！你不要想自己想成名啊！所以你说哇，这个事情好像有点苦啊。圣经讲的很清楚啊，召我们来就是要借着受苦，把耶稣基督的福气赐给别人。好，盼望我们大家开始为这样事情祷告。好，为这样祷告。我也盼望如果弟兄姐妹们在祷告中间啊，都看到说神需要你出来做团契主席，需要你做执事，需要你做长老，你好好祷告，不要推辞。
特别是不要用说，哎呦，这是苦得不得了，这没有什么好处，干着干嘛，那就惨了哈。那你是在保护你自己的荣耀哈，那不是神要我们做的。我相信我们每年有这么多历届，有这么多弟兄姐妹的侍奉，我相信今年一定还有人会出来这样的侍奉哈。好，这个是我们所要强调的这个第一点哈。说来说去，我们要强调唯有耶稣基督啊，唯有耶稣基督。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方面，恩典真理哈。今天我们的重点不再讲真理，我们今天问点在讲恩典哈，但是我们会提到真理。那么在前面对应的地方，我们提到说一切都是借着耶稣基督造的，然后在他所对应的恩人说，借着他的什么造的呢？借着他的恩上加恩，借着他的恩典和真理啊。所以恩典和真理是这个世界能够存在的一个基础。那么这样一个恩典和真理，他借着耶稣基督来照亮我们，所以说我们所见到的耶稣基督是充充满满，有了恩典，有真理了哈，有恩典的真理。那么当我们讲到恩典和真理的时候，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在这个语言的环境里边，当时的人读到这一句话，他们会想到什么呢？如果我们去看，从把旧约翻译成希腊文本哈，把希伯来文的旧约翻成希腊文本，叫做什么？其实是一本啊，其实是一本里边有两个字连用的时候，叫做慈爱与诚实，这两个字恰恰是这个地方提到的恩典与真理。那么慈爱与诚实这个词在我们中文的和合版里边，在旧约中间一共出现过18次，你去看每一次这两个词只用在讲耶和华真神。所以当我们提到慈爱和诚实的时候，其实只在讲神，因为只有神有那种爱，而且他的那种爱是真实的。所以当到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提到真理的时候，他们想到的不是希腊人的哲学的真理观，他们想到的是耶稣基督，像我们刚才唱的至高真神里边那种慈爱与什么信实啊，慈爱与信实。所以当他们讲到真理的时候，这个东西是不变的，是真的，它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绝对没有假，它绝对是好的，这叫做神的信实。因此当我们在这里讲到恩典与真理的时候，讲到的是神的慈爱与信实，这里边就有了旧约人的所谓的一个约的概念。因为我们人撕破了约，我们人没有办法满足约，所以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所以我们喝杯子讲什么？这血是我为你们立的什么新约。所以还是回到，这就是恩典与真理在这个地方所特别强调的意思啊，所特别强调的意思。那么当我们讲到神的慈爱与信实的时候，这个慈爱这个词就是我们现在英文的里面有一个词叫做什么啊 charity， 那叫什么呢？叫做慈善，慈善事业。慈善事业这个词是从慈爱这个词啊所产生出来的，或者讲是从恩典这个词出来的。什么叫恩典？什么叫神的慈爱？那就是神作为主动的一方，把我们所没有，我们所不配有的东西白白的给了我们。神是完全主动的，然后我们接受的这一方不是仅仅接受这个礼物，我们是接受什么？接受整个这个赐礼物的神。所以这个是圣经里边的恩典的概念啊。很可惜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边，我们往往把恩典局限在一个礼物，我们要什么？要礼物，要不要给礼物的神？我们不要啊，这个就不是圣经的观念哈。啊，最近在美国的竞选中间啊，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候选人发表了一个资料哈，说为了表明说这个奥巴马这个执政的不好哈，说奥巴马实行这种劫富济贫哈，这
培养懒人的东西，所以他就讲出一个说，这个美国现在不得了哈，差不多有46%的人是不需要上所得税的。好，那么这个事实哈，这两天有很多文章都在讨论说，哇，这还得了哈，有46%不上税，那我们上税人一定说，那我上税岂不很冤吗？啊，好，我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从这种恩典的观念看，请问真的有一天在座的各位或者我们自己曾经哈，我想刚刚美国来我们都遇到过收入很低不上税的时候，你会感谢那个美国让你不上税吗？未必，你觉得我应当不上税，所以你绝对不会有感恩的心啊。其实这里讲的是一样的事情，当我们指向神要恩典，啊，神啊，你要叫我要啊，丢了工作马上找着哈，让我夫妻吵架，然后呢马上叫我太太向我认错哈，然后呢我如果没有工作的话呢，老板赶快给我工作哈。我们这些东西就是只要恩典，我们不要给恩典的神，这个不是圣经里边的恩慈的恩典的那样一个概念。当神给我们这个东西的时候，神是绝不要求我们回报的，神是愿意和我们来分享，当我们得到这个礼物时候那个喜乐，他是完全愿意的，他没有要求回报。可是作为我们这一方，如果我们只要礼物我们不要那个神的话，其实我们就已经离开了神要给我们的这个东西，因为你没有办法怎么样和神一起喜乐，因为你只要那个东西，你并没有要神哈。所以在这个恩典的这样一个观念里边，在这个观念里边特别提到说，神不论你怎么样他是信实的，他说给你就给你，你接受不接受是你的事情，你怎么样接受，接受多少也是你的事情，但是神是不变的啊。那么从这里边就引出来了关于真理的一个概念，所以什么概念呢？真理就是神本身，就是神的信实不变，神一切都是好的，神是不会改变的，那叫真理。可是你见不到神，你只见到神给你的东西，那你就没有办法得到那个真理啊。那么在旧约的时候，本来神也是这样的，可是通过先知把律法告诉百姓，律法是干什么呢？律法就是神给犹太人的礼物，为了叫犹太人蒙福，因为律法里边讲的事情都是与人有好的。可是当犹太人把律法上到一个高度，把律法等同于神的时候，就不要神，只要律法，这就成了律法主义，这就成了律法主义，所以就离开了神，因为凭着人没有人能做到律法。那么人想得到，以为只得到恩典可以不要神的结果，最后连恩典一起丢掉，人以为只要律法就能接触神，到最后连律法一起丢掉，所以耶稣基督就来了啊！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再一次告诉我们讲说，你要接受的不仅仅是律法，你要接受的是颁布律法的神，所以你要的不仅仅是礼物，你要你的神本身，这就是耶稣基督把他本人给了我们的这样一个。那么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只能用见证和领受的方式去得到啊！我们只能用见证和领受的方式去得到。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是，在我们的每天的具体生活中间，我们需要记住，真理是因着恩典才彰显出来的。如果耶稣基督不来，我们没有人能得到真理，那么也只有耶稣才能传来真理。尽管前面有先知们传了律法，但是当我们自己发现那个我们靠这人去行律法行不出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接受耶稣本身。那么真理永远都在恩典中间，我们人必须要永远的去跟随耶稣。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信了几天耶稣了，我就是 老基督徒了，我的神学理论已经很高了，我又讲很多道理了，那么有这样的观念，你就会离开耶稣基督。一旦离开耶稣基督，真理就不在你身边了。我们今天很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只要有人和我的观点不一样，只要有人和我的看法不一样，我就和他对抗到底。其实
我们又调回到律法主义里边，以为真理在我的手里头。其实因为神造的每个人不一样，神在每个人身上的恩典被他所领受的多少也不一样，同样的经文在不同的人是有可能有不同理解的。这就是宗教改革中间为什么强调每一个人要好好的自己读圣经，要好好的求圣灵在里边光照，并不是说圣经里边的真理是相对的，而是说每一个读的人你是相对的，我是相对的，真理不在我的手里。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心态，我们才会在真理里面，在恩典里面得真理，这叫做恩上加恩。恩上加恩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不停地跟随耶稣基督，神每天把新的恩典赐给我们，就像当年赐下的律法，后来又赐下了耶稣基督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所以当我们讲到真理的时候，我们是从恩典为出发点讲真理的，我们不是从我们人类的哲学，从我的理智去讲真理的，对真理我们只能跟从。因此我今天在这里把前面这几节十八节总结完了以后，我们从以后的开始用整本的约翰福音来讲到底耶稣基督的尊荣是怎么样的，后边的故事在全部在讲耶稣基督的尊荣是怎么样，目的是让我们怎么样因着信他的名可以成为他的儿女。好，我们在下一周有一个社区的活动，什么时间？星期六什么时候？12:30开始哈。我盼望我大家来了不要光吃烤肉哈，当然你肯定要吃了哈，你不要只顾吃烤肉哈。我们有很多的团队需要你去帮忙，我这里需要大家做帮我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团队主席已经给你们发了 email， 把你们手里边用过的你不想保存的福音杂志带到教会来，别用那种旧的哈，上面画的乱七八糟揉都不要的哈，上面干干净净的，你要不想保存了请你带过来哈。另外我需要参加过 CWA 训练的弟兄姐妹，或者其他有心传福音的弟兄姐妹，我需要至少有四五位和我一起在那一天向来的人发放福音单张和福音杂志，若是神允许，也许你可以个别的给他布道啊。但是我们另外的每一个组都需要很多同工，请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来参加，这是一次服务社区的机会，也是借着这个机会来传福音。请大家记住，我们传的是耶稣基督，不是我们自己。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唯有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在你的恩典里被你拣选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愿意在你的恩典里来向人来传讲你，传讲你，领人离开罪恶回到父神面前，这样的拯救的福音。我们知道当我们做这样的事情时候，我们若有略略一点点想高举我们自己，真理就不在我们身边了，恩典就被我们拦阻了。愿你在我们里边兴起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有一颗愿意顺服的心，也使我们成为被你所用的器皿，被你所洁净，成为别人蒙福的一个管道。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